今天有天堂弟兄在他们中间，他分享的话语题目是在爱中重新做人，有关的经文是腓立比书。
先别说母亲节快乐，因为六岁的母亲呢，就像刚刚我一个战友说，这是从小都会长大的啊，然后看到那母爱回家的那个地方啊，我想昨天晚上有没有人打电话，如果父母亲不在旁边打电话回去，国内或台湾的、香港的，我昨天打了差不多快两个小时，打不进去，不想都能在线啊。那终于打通的时候，我就跟我母亲讲的话，因为我的母亲大概四个月前呢，全身瘫痪，坐在这个我父亲为他预备的一个医院买回来的一个床里啊，因为那个床也不一样，跟我们睡的床不一样。他是升降的，那我的母亲基本上医生宣布是 the rest of the life stay in there。 那我跟我母亲讲，我说我开始为你祷告，我母亲还没信主，我父亲还没信主，所以你们有时候为我父母亲做一下代祷。那他说能吗？我说我试试看吧。我父亲就帮我我父亲跟我之间就有用 Skype 啊，这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荧幕嘛，我装在他的房间里面，所以我们都可以对着看。那我看到他，我就说，我说我在，现在你看得到我，我会为你祷告。四个月前呢，医生宣判他如此。今天我昨天晚上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可以站起来走。真的非常感谢神，我跟我母亲讲神多么爱你。我说最近我在教会里面的服事里面，我看到神怎么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包括我在内。但是我的父亲跟我讲了一句话，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父亲服侍我母亲20年，因为我的母亲有2次的中风，基本上瘫痪，感觉也是没有办法。都要有人在旁边照顾。我的父亲说，我今天所做的，希望我的孩子们将来也能够学习我怎么样对自己的另外那一半。他无怨无悔的24小时都在他的身边。我就想到我的父亲那个对他自己亲子的爱，还有父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今天是母亲节，我愿意在一次跟在座的每位母亲真的你们就是神给你们最大的恩典，让你们的孩子们不只是在享受在自己的母爱的当中，也把主耶稣基督完全介绍给他们，让孩子一生一世都能够蒙福。那我们今天来看，希望把你开始看圣经，跟你们说一些，让我们今天做一个祷告。所以说我们开始感谢上帝的恩典，主，你就是那样的一个爱，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爱从来没有带有条件，你的爱就是那个无限的爱。我让借着母亲，我们看到父神你的爱更加的长阔高深。主，你今天自己圣灵在这里做感动的工作，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如果没有软弱的，你在这里扶持我们。如果你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一个新造的里面，我们得重新做一个属神的儿女们所应该所做的。主，以下的时间，你就共同经营的交托在主你的手里，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蒙到造就。这样子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接下来看这本书，非你们书啊。这本书大概一般人看的都很短，那看了就25节，这就很容易看得过去。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希望的是说，我们每一次读经 神到底借着这些话在告诉我们些什么事情，那我们在一个人生里面，我们碰到一个环境的时候，这些话能够来帮助我们，那我们不会偏离，也不会走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从圣经的话里面，总是神给我们亮光和神的生命和他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是在读圣经的时候，今天我们读这本书是腓立比书。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总共写了13本书信，但是没有一封信是他自己私下写给这个弟兄的，叫这本书，就是私函，就是我们想，好比说我今天写一封信给圈人，就是一封信，这就是一个私函，或者我写给一个武汉的弟兄写了一封信，这个私函。但是这个保罗提到的书信里面，几乎都是写给教会的。那这封信为什么这么宝贵呢？从这封信里面我们看出保罗那个内心里面那个丰富的那个生命跟怜悯的真理，这完全就是显现出来的这本书信里面。而且这一本书信是他在他60岁的时候，他在罗马监狱第一次被捕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他自己可以在外面租一个房子，就是有点像软禁一样，但是你可以自己租个房子，但是兵丁24小时看着你。本来他在这个时候写4本监狱书信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希望能够在出监狱以后，能够到西班牙去再去传福音。但是这本书改变了他的行程，他后来出监狱以后，他是再回到小亚细亚去，而且回到俄罗斯教会去。那这本书就是写给各种新教会的福音，那非常的宝贵。为什么这么重要？那保罗能够改变他的行程，要再去看他们。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腓立比书，那我们打开一下看，这短短20节，但是包含的非常非常的多。我们看到以后，我们就一起念好，给这本书也不是很长。在6分钟里，我这个圣经就311页。好，我们就翻到的话，如果你没翻到这个旁边的弟兄，你可以帮他翻一下。在腓立比书，1节到25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我已经先修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所亲爱的同工腓立比和妹子雅典娜。愿恩惠平安从来生我们的父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他们听到，他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愿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主同有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爱心大有快乐，大有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犯来吩咐你和一些事，然而上我的这种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被囚的人，你可凭着爱心求你，这就是为我在我们眼中所生的儿子当年心里求求，他从年前已没有益处，但如今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把他搬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工作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受基督的影响，乃是基督的爱心。他暂时离开，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仅是按肉体说，是按灵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归附你，我献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
连你自己也过去没见过，兄弟啊，望你是我在主里提你的快乐来，别忘你是我心在基督里的畅快。
我写给你，深信自己顺利顺服，知道你所要的
是的，并不为我所说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的祷告，并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工的加布拉谈问题啊，
与我同工的马可可、雅里达古、尼玛、路加都问问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好的。那保罗他有在那里讲过，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他就自己藏在这个地方，他被囚在监狱里面。那这个书的一开始他就讲到他在罗马里面，在关在监狱软禁在那个地方。那当然我们知道，从兄弟提摩太，我们知道写这本书是就是这个保罗亲自写给腓利门的，就是当时候提摩太就跟着他在一起。那他讲讲说，我写给你们我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我们同当兵的亚基路。他讲到这三个人，这三个人你们也可以看得到，腓利门是他写信的对象，那亚非亚是他的亲子，那亚基布呢，亚基布是谁呢，是他的儿子，他的一家人。那如果说你从使徒行传里面来看，你看得到当时候保罗在米摩所传福音的时候，他带领了谁，腓利门信的主。在那个地方信了主以后，腓利门就回到他哥罗西的教会，在那里侍奉，他在他的自己的家里面开了教会。当时初期的教会不像我们这么好，我们有这么好的 facility， 我们可以有教会有建筑这么好的一个场所。当时候的教会都是以家为主，像保罗写给这个哥罗西教会，没想到好几家的教会，在民法家那个姊妹家也是有一个教会，他们当时的教会都是在家里面。好，他知道他的妹子，他在这里讲就是他的姊妹亚非亚。那亚非亚在这个地方翻译出来的原文呢，叫做多结果子。那亚基布呢，在这个地方讲到了跟他同一起当兵的。我们知道，在哥罗西四章十七节里面讲到，他在写给这个哥罗西教会的这本书里面，最后提到亚基布的时候，他是这么讲：四章十七节里面讲到，他说要对亚基布说什么呢？讲两件事情。他说第一个怎么样？务要谨慎。第二呢，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什么职分呢？他是一个传道人的职分，他也是传道人，他不再是一般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是一个传道人。当时我们知道那个时代，在他们的时代里面，这个诺斯底派是非常的盛行，那所以他这个地方，他就说你一定要谨慎，在这个教会里面传福音的时候，务要把真理传给人一样。所以这一家人当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他是多么的蒙恩呢？因为腓利门在米佛所的时候碰到了保罗，在那个地方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在福音上，腓利门是欠保罗一个福音的债，所以在后面你就可以看到。他要跟他讨这个福音的债。好，那我们可以看在这个地方，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每次在他的书信里面，第一个就是慰问，接着保罗在所有的书信里面接下来就是为他们祷告。我觉得这个祷告非常非常的重要。第四节这里说讲到，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是怎么样，常提到你。我今天早上五点多钟在起来祷告的时候，我的姊妹跟我讲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为我们自己，主啊给我给我给我，我们有没有常常为别人祷告？他说我常为你们祷告我的神。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几乎都是如此，他的祷告 非常非常的持续，而且是不间断的，而且他的每一个祷告他都是凡事感谢颂赞，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先放在前面，他先关心别人，为别人代求，然后他请求别人能为他代祷。那么《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最近在查到《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节那个地方讲到，他说我有三年之久怎么样昼夜不停的流泪，为什么？为以佛所教的人祷告三年。那种女人常常是个为了爹，那种女人在大小的时候祷告一段时间，身体上不就好了，自然就会解决，这是不负责的祷告。你说什么决定呢？如果我们祷告真的不摆下功夫的话，这就是我们侍奉最失败的原因。因为保罗侍奉的最大的一个秘诀就是祷告。啊，一个月以前啊，我大概不是在年初的时候，刘弟兄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说：“刘弟兄啊，礼拜五晚上有没有空啊？来跟我们一起服侍这个慕道友啊。”然后礼拜五晚上，我们圣洁的团契差不多有八九个人，就是不断的在查经。那我想一想，哎，也对啊，那些在一起的弟兄里面，礼拜五晚上自己人家轮流的，除了该到，大家自己要站着，自己要知道怎么查经呢？我答应他，我两个礼拜来一次。在一个月以前，大概吧，一个四月中啊，那天晚上，我知道。我们常常有十名会员进入到里面，我给很多人都知道都在为他们代祷。那天晚上我来点钱也不知道有什么，我祷告什么，说什么，我今天晚上我想讲一些这个主题，希望他们能够你自己能够来帮助我们一个讲题，让他们能够相信你的人生。我走进来的时候，那个椅子摆完的地方，那个圣灵的感动就来了，他说：“你想要讲的不要讲，这不是我要你讲。”不奇怪，奇妙，圣灵讲什么？哎，我刚刚很奇怪啊，也不奇怪，这个人不奇怪，神那个灵就感动，刚好那个椅子桌子摆下来，他坐了十二个人，那就多把那个椅子在刘先生旁边一个空位。那前一个礼拜我在想到主耶稣送难的时候，最后一个晚餐，几个门徒啊，十二个门徒，每天要让我讲十二个门徒，不是说十二个门徒。今天我们要想定义这个最后晚餐，主耶稣最后一个晚餐，把马可所做的那件事情。但是我说还有一个椅子在这个地方，第十三个，我相信今天晚上我们结束也一定有人坐在这里。如果没有的话，主耶稣就是那第十三个让人帮忙。这里做看到的记得吗？十五分钟以后，椅子在坐在旁边。啊，那天晚上我就有点感动。最后要十分钟结束，我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样的？第一个先问有没有什么样的需要，交给神。第二、第三个到第四个，我说如果说你愿意的话，你举手。啊，这第十三个那个椅子，椅子没举手。”他就往那决策，哎，受洗那天晚上啊，先别去到人家嘛，我现在是到人家那边晚上，他们三位受洗的坐在那个沙发上，在做见证的那个上面见证。你们注意他们家那个客厅啊，他们有个护花，这是最后的晚餐。神不会做那些偶然的事情，神所做的是确确实实的事情。他要我们明白，你要是顺着他，顺服着他去做，不是你做，我们算什么？神是你在做工。那祷告多么重要， 所以我今天早上我祷告战战兢兢，我说主啊，我们祷告常常问我们自己啊，还要求神给我这个给我这个，我今天我这一生要的这么多了，我还要，我一想到就是圣经上那个雅各在抓嘛，是不是救援那个圣经雅各，你有了你还要抓，你要抓什么呢？你要抓的是要抓神啊。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保罗他就说，而且他不止，他是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你看到他那个祷告，他说在哥罗西书一章九节里面，你这样讲到，他说因此就是把上面他所讲的，所有跟哥罗西教会所讲的这个这些话的时候，他说我们自从听见什么，听见的日子，就是听见这个神告诉我们的福音救恩以后，怎么样，我就会不住的为你们祷告，诉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什么智慧和悟性上怎么样满心有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不只是知道，我们还得 fulfill 神给我们的旨意。这祷告求不要看清那个礼拜三晚上那个祷告，我多年来啊，一讲到祷告会啊，我那个腿就是懒懒散散的，想去不去。就是告诉我们，真的要学会怎么样用双膝来跟我们的神，像呼吸一样，祷告就像呼吸一样。我们在地上肉身的父母，都把最好的给我们，我们的父母会把最好的给我们，因为我们求。有时候甚至你求都求不到，不知道怎么样去求。刚刚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一生爱你，那就是敬拜赞美之泉的这个大哥，那个刘世廷牧师，你知道吗？刘世廷牧师他虽然是一个姊妹，但是在音乐方面他很有造诣。我记得那三年前去参加他们的诗歌班的，就是Christmas 那个performance 要到每个地方去唱那个圣诞的诗歌。到那个地方，他就每一个人叫到那个录音室里面去试听你的那个音啊，好，你是 bass 啊，还是你是 tenor 啊，还是你是那个高音的啊，就没有分的嘛，对不对？你看他们唱的沙漠那个。在旷野里面的那首诗歌，一出来那个四部曲都很明显，他就叫我进去，他说：“哎，你这个听到那是中音的，然后去中音的吧，赶紧去中音的。”那唱完三个礼拜练习以后，说：“哎，不对不对，你再进来这录音室里面，来再来唱，哎，你是低音的。”后来那天我去表演的时候，我看我中音、低音、高音我都唱，但是我常常告诉陈先生。虽然我在这方面，我跟刘牧师讲，我说我觉得我没有太难，但是表示说我其他程度有什么，只要你愿意的话 ，OK。今天你的 talent 在哪里？祷告神，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说神，你来用我，他就会用你。但是今天不是了，今天我们说，哎呀，我一，如果说我坚持下去，我一定要唱歌。但是五音不全的，人家听了也难过，唱了也难过，是不是？哦，所以我们常常不要去做一些违反，就是说我们自己，神要给我们的那种恩典，有时候班长要给你不要啊，有时候你不要啊，不是你不会的，你会的，是不是？多年前你叫我查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牧师。有一次跟我讲过在里面，我其实我牧师当时他是有一点愿意，就是说希望你是能够出来服侍，但是呢他就故意说那礼拜五晚上我有事情啊，你可不可以来帮我啊带一下这个茶几。其实他不是有事情，他其实只要给你一个机会。我看完圣经，我说我不会啊，我不懂啊，我自己不懂，我怎么去教啊？ 他说没关系，你看看你知道多少，你讲多少。我那个时候热衷的是什么？我那个时候最热衷的就是打高尔夫球。我礼拜六、礼拜天都看不到我。早上那个高尔夫球场要5:30开门，我是5:00就到。后来我自己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黑黑的，黑黑的，路边都没灯的，在深山里面。结果我想说，你读圣经呢，能够读得像这么早起来啊？你圣经都看得懂，也不好好看。我都花这么宝贵，你不好好看。那天我开车开到一半，那你不知道打球的人是一组的人啊，都约好了。我开到一半，我就转头回去。啊，那个另外那三个，那个时候没行动电话，那很多年前了，没行动电话。后来他们打完球的打电话跟我讲说，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在路上车子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我说我从今天开始，我球尽量不打球，我不来看圣经。谁让我明白是到底要告诉我什么？我到今天还是不太懂，但是没关系，只要我愿意，神会帮助我明白他的心意，让我知道他要我做什么。这段话里面要告诉我什么？接下来他说：“因听说你的爱心，愿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献金。”他在这里讲到那个小字，如果你看到的话，他说：“我说因听说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有爱心，还有信心是什么？他腓利门对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非常的有爱心，还有信心。保罗为这个东西很感谢主。”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而且他当时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我们待会知道啊，他非常有钱啊，他是一个就是富有的人，所以他有挪威，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到。他说愿意与你所有的同有的信心，所同有的信心能够显出功效，就是说当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同有一样的这样的信心和爱心的时候，那个教会就显现功效了，就是不一样。我们今天教会为什么显现不出功效呢？就是在爱心和信心上软弱，个人软弱，教会就软弱。神就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只要有爱心、有信心，而且是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同工们啊，我们整个教会里面都要有爱心跟信心，这个教会才会什么显出来，就是跟一般人在这个世俗上不一样。如果说我们跟一般人一样的话，那我们是跟一般人的一些慈善团体一样，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说不一样，因为这种爱心跟信心是带有生命的，那个生命会改变人的，而且那个生命是永远的。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保罗，他就说我们即使到是你不只是使人知道你所做的每一件善事，而且都是为基督做的。我们常常做善事啊，都希望全世界都知道，对不对？最好把我放到电视里面表扬一番，我某某人啊今天做了这个好事。我最近学会一个功课，好事暗暗地做，懂吗？不要想，神自己会祝福你，神自己会祝福你。前两天你知道那个有一个生日仆人啊，我们大概都知道，在1970年代的时候，尼克森时代的水门事件，尼克森时代的这个水门事件，这个叫恰空子。这个人是当时主导水门事件的第一宝，他犯了罪了，被关了，被判关在监狱里面，在监狱服了10多年的监狱。他在监狱的时候呢，有个传道人就去跟他传道，他相信了主，就在那个地方悔改。 一生都在后面做完成做监狱的工作。他说他在那个黑暗的那个监狱里面跪在那里，他说我一生虽然是荣华富贵做事恶事都做绝了，但是我们的神还是能够饶恕我。到往后的三四十年都会去封闭信仰全世界，到各个地方设立这些监狱的圣母工作，不到两个礼拜以前神接了招牌。他就讲了一句话，一年前的时候来到德瑞，他说我一生如果没有认识主的话，没有悔改，他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是白人，我在这个世界上是白人。他说这个起码他的后半生神用他造就了许多那些在监狱里面成为神的儿女。今天一样，他说你想去做为神做，不要为自己做。他的书你们可以看，写得非常好。他的书写的真的是密密麻麻，最小的一本书叫600页，最后的要1000页。他在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如果在这个爱心上跟信心上能够彰显开来，神要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教会是能祝福的，不管人多少，不管多，因为当时的教会人也根本是很多。但是他们那种同心能够合一，然后为神所摆上的，这是所所看重的。在这地方我们也讲到第8节，他也讲到，他说好，我接着讲到，虽然我靠着基督能善感吩咐你们合一的事，因为保罗这个在这地方他没有使徒的身份的，他也没有仆人基督仆人的身份，他是用一个跟我们一样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平行的一个关系。所以他是说，如果我要用使徒的身份，使徒的身份可以吗？身份可以吗？他在其他书上他都用过啊。他说虽然在使徒里面当中我算是最小的，可是我也是使徒啊，我是基督所奉我召出来做传福音的工作。但是他并没有讲说他没有用这个权利，他说像我这一把年纪的，他当时已经60岁了，他知道他来生，你看那个时候60岁，年纪是应该相当大的，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他们是70岁的寿命，我们今天80、90，好，都还有。但是他知道他是我只有这样一个年纪的保罗，而且又囚在监狱里面，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是用爱心求他的。他刚刚才讲到爱心跟信心，他同样的马上 follow 这个 route。这个规则，他并没有越过这个，他应该用使徒的身份来告诉他应该这样做。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观念：哎，弟兄啊，姐妹啊，我凭着爱心跟你讲这件事情。弟兄姐妹，当一个弟兄姐妹跟你这么讲的时候，你最好耳朵打开来一点，因为什么？他不会随便乱讲。如果你如果没有办法接受的话，我希望你回去好好的祷告，因为这句话我从来没讲过，我们不敢乱讲，除了我完完全全的明白。但是保罗用了这一句话，我凭着爱心跟你求，而且是求你，因为他说这个阿尼西姆，你知道，如果说从圣经上知道，我看到阿尼西姆是一个奴隶，他是腓力门家里面的一个奴隶。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在他家偷了东西，然后从哥罗西的地方逃到保罗所在的这个罗马，在那个地方碰到保罗，保罗引他归主，然后呢就在他身边服侍保罗。保罗是怎么讲呢？他说是我在捆锁中，就是我在绑在这个，因为他断的是虽然是被软禁，但是他的手是还是靠住的。啊，每6个小时换两个兵丁来看着他，所以他说是在我捆锁中所生的儿子。是什么儿子？是灵里面的儿子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是什么意思？是益处的意思，就是英文所讲的 benefit。 我们等一下后来可以看得到，这个人在 三个地方碰到了保罗，保罗里面他归主，他十一节就跟他讲得非常好，他说这个阿尼西姆从前对腓利门一点好处都没有，对你跟我一点好处都没有，但他说如今不是了，他说如今对我们两个人呢，都有益处。哎，神要借着这个阿尼西姆，让保罗跟腓利门的关系走得更加更深一层，深到什么呢？当然，阿尼西姆本身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啊。那为什么要在这件事情发生呢？因为当时候如果一个奴隶，他如果是偷窃主人的东西，你在那个地方抓到他，罗马的法律，罗马的难度很大的，抓到他，只有死罪一个，只有死罪。但是今天我看到，在这个地方有四个真理，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他说说，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再大的罪人呢，都可以因为基督耶稣的原因的缘故，是吧？有了生命的改变。第二，我可以看得到，一个忠心悔改的人，他必须面对什么？自己过去那个跌倒的地方，在哪个地方跌倒，就在那个地方站起来，重新站起来。是啊，因为他偷窃了他的主人的东西，他本来是应该被判死的，但是他今天呢，他带了保罗所写的书信呢，跟着推进。那哥罗西书，这个月我们可以看到这四本经历书信的时候，他是拖着推金骨跟阿尼西姆一起带去的。啊，这个推金骨是送哥罗西书，也送腓利门书去，这是带着他们。以前在古代的时候，不像今天，你要是从罗马，你要到哥罗西去，跟着爱情来，或者到哥罗西。就你订一个飞机，汤斯或者什么，大概七八个小时到不了。那个时候不是是在徒步的，他们要走翻山越岭，所以那个信他收到的时候，他可能都要半年以后，这时间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方便。但是他们突然带去的时候，而且人也跟着去，阿尼西姆要跟着去，因为他在那个地方跌倒，在那个地方做偷窃。他本来是应该死罪的，现在因为保罗里面他归主，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他有一个新的生命，他来面对他过去那个死罪的那个地方，要重新在那个地方站起来。我们多少弟兄姐妹，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样 handle 每一件事情，但是我知道很多人碰到问题的时候，不是躲就是闪，或者是逃避。我们如果逃避躲避，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面对那个问题，将来还是在你的身上离不开你。今天我看到阿尼西姆愿意去，这个去有两个选择，我的主人在接受我，或者是再把我交给当地的政府官员接受事情。但是呢，所以保罗在这本书信里保护这些人，他说他要成为一个见证。因为今天在这个主题里面，我们所看到，我看到这本书里面，他在爱中里面，他重新做人。做什么人呢？阿尼西姆要做一个见证人呢，他要见证神的荣耀。因为以前我是什么？我是死罪，是个奴隶的，是该死的。但是因为保罗怎么样，领我归主，为我代求，神接纳了我，我也重新悔改，重新的成为一个自由，在灵里面自由的人。这就是腓利门书最宝贵的地方。 福音的什么救援的方式，只要你愿意回到上帝的家中，他随时都为你预备。福音不是一套规范，也不是一套神学教育，而是一个在基督里才能够得到享有的新生命。你看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通通都提到这一点，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八，我们一起来看，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八，你看这个前面他往前看一点，因为圣经非常的宝贵，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八，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八，他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什么？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特别是这句话，拼在基督的，一部分犹太人、希律的、自主的、为奴的、过男过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所以，我们今天再看，就不再是了。”我们外面要披戴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为什么传福音没有功效？或者是我们众生，人家会看到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虽然披戴了基督，但是我们还是在走老我的路线。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说：“主，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放下来。”把主耶稣基督自己彰显开来，那个新生命才会出来。生命不在于长短，生命在于我们到底活得丰不丰盛，成神主要的服侍，所以过的那个生活。因为生命是带有能力的，生活才会有那个能力出来。就我们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生活就是这种，这样早晚就像过去，那个生命没有意义。生命就是在基督里面做一个新生命、新造人的，而且是每一天不断在更新自己，成为神所喜悦的，拼在他。他说：“主，你帮助我。”虽然不行，但是我知道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能力，我凡事都能做。今天讲到就是说，神借着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甚至于保罗说：“阿尼西亚在我这个地方，他甚至很能够帮助我的，因为他很不方便，他不能很随意的进入整天在房间里面。”所以传福音的工作就必须要这些在周围的弟兄姐妹们，把那些在罗马城里面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人都带到保罗的他的这个软禁的这个房间里面，保罗传福音给他。所以他就特别珍惜这位阿里西姆，因为阿里西姆就在旁边跟他同工。但是他说，为了这件事情，我必须要怎么样差遣他回去，因为他是虽然是我心上的人。哎，我觉得两个男人怎么叫心上的人？我听起来觉得好像不太对。他讲这句话是因为他在灵里面，是保罗心里面放进在他心里面常常惦记的一个人。当你想到这个人的时候，常常惦记他，就是心上的人。但是虽然是这样，我还是要把他的心送回去。虽然我有意把他留下来。但是我为福音所受的苦恼，替你们死，替你们来侍奉，因为保罗还是继续在传福音。我们知道，当然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他们初期的教会也讲到，菲利门、亚非亚、亚基布、哈利西姆，他们最后四个人都在特罗西教会一起侍奉。哎，这个问题，那我一想，哎，阿里西姆是 兄弟们，他以前的奴隶，那如果他在教会的话，而且他是一个死罪，偷窃他主人的东西，那教会里面会有其他的声音出来的，那这个人是本来应该该死的。可是非尼这个非尼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因为他饶恕了他，借着基督的恩典来饶恕了他，所以这个教会会不会兴旺？会啊，怎么不会？他接下来讲，他说：“我暂时离开你，我叫你们永远得着他，要阿尼西姆能够永远在这个地方，在神所给他的在这个各路性教会里面服侍。当然，圣经上没有提到他将来，但是有些人他们讲说，在初代教会里面，后来他做到监督教会的监督，啊，这个是无可考的。但是肯定是我们知道他在教会里面引爆很多的事情。”一个重新悔改的人，他可以变成一个完全侍奉主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愿意接纳他，这个是多么宝贵。他就讲到说，他不再是奴仆了，因为他一个奴隶以前是奴仆，他现在不是奴仆了，以前他是罪的奴仆，如果他没有在这个地方跌倒站上来的话，他永远都是那个罪的奴仆。但是主耶稣要我们做的是义的奴仆。义的奴仆是什么呢？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洗净我们的罪，然后我们把过去的都能够忘掉，来为主耶稣而做。但是你我做罪的奴仆，永远都是在罪里面，永远走不出来。你侍奉没有能力，你讲话也没有能力。人家就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他乃是高过奴仆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是这样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不是按肉体讲的，他是在这里是按主耶稣基督讲，他在灵里面，他跟我们是一样弟兄姐妹，他不再是一个罪人。我们看到这几个人，保罗他当时也是讲嘛。保罗不是讲说在罪人当中发生什么？听说在前书一章十五节对不对？他在这罪里面的当中里面，他是个罪魁，他会讲他是一个罪魁，他罪最大，你在罪我的罪都没他大，为什么没他大？因为啊，这使徒行传他四次讲话，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他以为他是为律法而热心的在侍奉他的事，可是他抓了基督徒，把他抓到监狱里面，把他关起来，抓主耶稣儿女的，抓到监狱里面去关，去鞭打。他说在，因为他前头当时有一个说，他说罪人当中，他是那个最大的罪魁。但是然而神还有怜悯，叫我这个罪魁怎么样，成为一个什么？神说死掉一个传奇的人，所以你能够收纳他吗？他在这里讲的时候，我就以为我是同伴，就是你以为我是你的同工同伴的话，你同样可以接受他成为你的同伴，不容易啊！那教会跟一个我自己的努力一起在教会里面侍奉，我看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美国南北战争连根的人，他就是解放黑人的这个总统。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跟林肯总统解放黑人有1700年的历史。为什么那个时候保罗就知道没有奴隶这件事情，在所有人类里面，我们都是平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主耶稣的宝贝儿女。我们没有身份的区别，我们只有先后的区别。或许你比我早成为儿女，或者你比我晚几年成为儿女， 但是黑路去通通都是不一样的。今天母亲节，我就看到这个亚非亚这个母亲了啊，他就多结果子，他就把自己的儿子，因为这个祷告成为一个传道人，他们全家侍奉主。这种女子真的是，主耶稣会特别激励的啊！今天我们在那个人生的道路里面当中，母亲就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到教会来，或者带到服事的里面来，我们不只是带他们来，我们常常教导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孝顺父母，怎么样来侍奉我们的神，这都是讨神所喜悦的。接下来他就讲，他说：“我并不用对你们说，连你们自己也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们使我在主里面，因你们得快乐。在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这快乐啊，他们是讲到那个灵里面的喜乐。我如果说被关到这个监狱里面，我要快乐。如果以保罗当时的环境来讲，他唯一能快乐的就是看到这件事情，被你们接受到他安心，而且看他安心回到那个地方以后。教会也接受了他，然后我相信在保罗第一次出监狱以后，回到那个小亚细亚里看到那个教会的时候，真的是他会满心的感谢主，这个教会就是这样的领袖，这样的侍奉者。所以他就在这里讲到，他说他会感到非常的快乐，而且讲得非常的畅快，这就是一种灵里面有喜乐的流露。那我看到就是说。他不是说我今天买了一部新车很快乐，那快乐大概我想每个人都买过车子嘛，没有买个车子大概也就快乐三个月嘛，因为新的车子又出来了，又变旧车子了，那快乐太短暂了嘛，是不是太短暂了，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好比说我们在公司里面啊，老板说，哎，你今天这个工作这个发展做得很好，哇，你非常快乐，但是没多久老板又给你一个 assignment， 你那个领域取消了，因为我这一次的工作是不是可以跟上一次一样能得到老板的赞赏，因为所以这个快乐非常非常的短暂啊。但是保罗在这里讲这个快乐其实是喜悦，在灵里面的喜悦，灵里面的喜悦跟那个畅快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保罗想，我说我会写信给你，相信你会顺，他知道他们会顺我，因为他借着祷告，他借着爱心去关怀人的时候，他们会顺，而且知道什么，你们所要做的，他知道，他说菲利门，你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他也会超过我在信上所写的。保罗现在这时候写到说你要接纳他，他说你还超过我所写。这保罗真的是很了解菲利门啊。拉说哎，我要预备住处，他将来还要去。我们知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保罗是一生的工作里面，他不只是教导，他不只是在教导弟兄姐妹。跟与人归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跟弟兄姐妹有个互动。我们常常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淡。啊，今天你们才常看网络嘛，他们在最近这几个礼拜都在流传的嘛。他说，1950年代不是还有那个叫巴破？他后不是常常绕圈美军的嘛，对不对？他是一个英国来的移民到美国来的，发炮，年龄方大一点就知道发炮。他常常到战争的地方去慰劳美军。他离世的时候，他说什么？美国人没有货，美国失掉希望，没有货。你们知道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Johnny Cash， 这个是 很有名的相声歌曲，这个歌唱者，他死了以后，他说美国人都没有 cash， 没有需要 cash， 手头的现金就越来越短。去年十月五号就是那个 Steve Jobs。Steve Jobs 一走，他说没家了，美国没家了。最近不是更流行的吗？这个是我自己想的。他说那个 Facebook， 他说很有名的 Facebook， 那个 Facebook， 你这样子三个下来，你不是要死吗？主教授就告诉我，对啊，你的老母不死了，那你现在怎么出来？我们每天都在看的嘛，那多少有 Facebook， 一千一万人都有啊，对不对？那我每天都看到 Facebook 里面，哇，甚至有那个小时候那个朋友，我不认，已经多年没联络，那个照片蹦就泡在那个 Facebook 里面，我说哇，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他看完以后，真的是 Facebook。现在我们听着一下笑话，但是我就告诉你，老我不是不可。保罗就是一个这样的心肠，常常照顾我们，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还是一样，这个真理没有变。我们常常，哎，对，我们常常是大罪没有的，你看，哎，你以前我吃了什么大罪没有？但是我告诉你，你小罪不断吧。是不是？哎，连小队都没有人，那你凭什么？你可以让我，你连小队都没有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啊？没有小队都没有的话，那我就跟你学习了啊。我们常常要在自己面前啊，主要是我们如果犯罪的话，就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他再次用他的血，用他的宝血洗净。再次让你生命的有再一次的更新，再一次的有下去，再次在那个地方跌倒，再次在那个地方站起来，学习教训教导保罗，他并没有特别的高明的地方，他就以他自己本身做出来，身教圣灵言教，你当别人看到我们所行出来的，就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彰显在我们身上，成为别人的帮助。好，让我们去听他。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感谢赞美你，说你的话真的是带有生命和能力。我们特别来到这个时候，求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位家庭。今天不只是母亲节，我们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母亲。还有在远方的母亲，所以保守他们不只是身体健康，我们更有机会能够把我们的福音传给他，让他们能够相信你，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接受主成为儿女，我们真是有福气，在你面前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今天你自己在这里亲自说话，做感动的工作，这样子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
我们谢谢弟兄给我们的勉励的话语，让保罗对菲律宾的劝勉也成为我们的勉励。再次谢谢弟兄。我们今天有今天的母亲节，每年的母亲节都有孩童上来表演，就是母亲节献诗。所以我们今天快快的读一下今天主的成绩单，可能可以推荐教育小朋友们。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的朋友？王姐的妈妈又在外面了，对，王姐妈妈又在一起来了我们中间。要是没有的话，我们看今天主的成绩单。第一项是仰望神，他派和声心意的牧者，并请为此祷告，愿唯独神的旨意成就。第二项是海泉夏令会，是6月28号到7月1号，现在已经开始报名。详细的情况请参看这个张杰的海报。已经准备 预留时间踊跃报名啊，报名是向天才弟兄交报名表。今天暗夜以后有陈主席请弟兄姊妹参加啊，周三祷告会还是在天弟兄啊南门神庙举行，7:15开始啊，晚上7:15开始，弟兄姊妹参加。从月份的聚会的场地和时间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读一下本次要背诵的圣经诗篇第40章第4节，我们一起读。那依靠耶和华，妇女可以编好和编下虚假安慰的，这便为有福。好，把下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小朋友们。
谢谢他。
兄带我们祝福与献上的祷告。
再次感谢赞美你，看到一组小孩子在站在台上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父神，我们就是那些小孩子站在台上，这样的怜悯和爱我们。即使是我们是非常的软弱，但是主你的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愿神的圣灵、圣灵的感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一直到我们见主面。谢谢主，让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好，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赞美拜一下。
对不起，我们要挪一下。